你再睇路加福音书第二章，第十节到到十二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刚刚过去的星期四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毕业礼，我相信大家在传媒呢已经有很多报道关于这次的中大的毕业礼的情况了。抗议示威呢差不多是中大的毕业礼的记号的了。我喜欢参加大学的毕业礼，不是因为希望看到示威啊，例如我希望能够跟家长同学们呢分享一个大喜的日子。同学等了三年，但是家长等了22年，更长的时间。除了分享他们的欢乐气氛之外呢，我特别喜欢毕业礼的一种荣耀的感觉。毕业礼当天所有家长都穿得很庄重，面露骄傲的笑容。毕业同学都穿着不同所属的 faculty， 他那个是学院的服饰。医学院的就红色的袍的个带个边的。文学院是黄色的，浅黄色。理学院呢是浅紫色。各个老师穿起他们的博士袍的时候呢更加靓了，因为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颜色的。中大的 PhD 哲学博士生呢穿是紫色，有中文大学的颜色就是紫和金色的。而大学的校长和几位的副校长等等呢，他们的服饰呢中间是紫色捆金边的，特别抢眼。他们坐在前列前排的进场的时候，主礼嘉宾、大学的高层、讲座教授、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是依次序而行入去的。入去的时候是最后的，最重要出来是最前的，加上会堂的尊贵的布置、庄严的奏乐，置身其中呢有一种荣耀的感觉。特别在整个社会的文化趋于庸俗化的时候呢，我觉得很需要一种荣耀的感觉跟我们呢是清洗一下。我看见毕业礼里面有很多种的记号，将一些重要人物分别出来，他们穿的服饰、坐的位置、进场离场的次序都是记号，凸显他们的地位。生生王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进场从高天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有什么记号呢？他的记号代表什么呢？刚才读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二章十二节提到，他的记号就是你在这个婴孩包住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第一个记号就是马槽。包住布卧在马槽是什么的图像呢？相对客店的房间，马槽是朴素简约，是没有奢华花巧的。我们现在在哥本哈根举行 全球气候嘅峰会，关心地球暖化嘅危机。呢个图像系可以表示环保、节约、反璞归真，好有时代感嘅喎，马族啊，可以被视为前卫、时尚，而且有点浪漫嘅喎。不过，耶稣当时嘅马槽本身并不浪漫，马槽其实是安放牛羊牲口的地方，是一个山洞来的。晚上牲口避过风霜雨露的地方来的。如果今天我们去圣地旅行，有一个地方的主诞堂呢，其实在一个山洞的里面。约瑟玛利亚最初都不是选择在马槽里面诞下圣婴的。他来到客店的时候，发现客店已经住满了人，又没有人肯让出客房，就只好住在马槽里面。耶稣诞生在马槽，那个马槽以前有没有人住过呢？耶稣他用的整一般来说呢，是从来没有人用过的，就表示对上帝的尊重，不同精女怀人。譬如他骑着驴驹子进耶路撒冷，那驴驹子没有人骑过的，他是第一个骑的。他葬身的坟墓是新的坟墓，是他的门徒财主阿里马太人约瑟预备给自己的，而他是用了这个坟墓献给耶稣的。所以用一个从来没有人用过的地，那个意思是全献给上主。不过你留意呢，无论童贞女怀孕好，驴驹子好，那个新的坟墓好，都是甘心乐意主人让出给耶稣用的。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宁与救主为乐。但这个客店的主人呢，有没有做任何事帮助玛利亚可以有更好的地方临盘呢？就是我们发现圣经没有讲到，他好像没有作特别的安排。约瑟有没有跟这个客栈的主人说，这个人，这个怀孕，这个胎是很重要的，是圣灵感人的，是上帝的救主为童贞女成人的。圣有没有说过约瑟有没有用这个奥秘要求特别的安排？但无论如何，面对一个将临盘的妇人，一个母亲，我们应该对她礼遇，给她特别的照顾。但是发现好像这个客店的主人没有做任何事。其实她可以让自己的房，客店没有房，我自己有房，我给她临盘，她都没有安排到。我觉得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马槽都可以住的，都曾经有人住的，虽然不适合住，但有需要的时候或者没有钱交租的时候，你可以住那里，等于中国的以前的柴房啊。所以我推想你住马槽啦，即是有人住过，可能是啊，因为完全新的，是要甘心乐意来到给上帝才可以是奉献的。我们有没有在现今的社会有些地方是不适合人住，但是有人需要住而住呢？我想起香港的农屋很窄，很不适合人住，但有人需要住，就住在农屋里面。我想起香港中国大陆有很多地下室， 嗰啲農民工嚟城市打工嘅時候，好貴嘅房租住唔起，好多農民工就住喺城市嘅地下室裏面，係冇窗口嘅。馬槽呢個記號提醒我哋，我哋嘅主係認同被邊緣化嘅弱勢嘅群體，我哋都應該關心佢哋嘅福祉。佢生嘅時候，耶穌基督係最卑微嘅馬槽，死嘅時候降到最低嘅陰間。好似我剛才我哋認信嘅時候，佢被殺之後埋葬，降在陰間。佢誠然為我哋成為咗貧窮，以致我哋可以因佢成為富足。就好似婚禮嘅進行裏面嗰種嘅歡愉嘅兑換 ，joyous exchange。婚禮嘅時候，嗰啲嘅新人好緊張噶，就請你右手相握，咩右手都唔記得咗噶，搞一排先至記得，哎呀右手啊！但係到一個位嘅時候咧，佢哋會突然間笑起上嚟嘅，微笑嘅，特別因為新娘哥先講戴戒指嘅時候，我以我嘅財物與你分享，戴戒指嘅時候同時間講嘅，我以我身心尊敬你。我以我財物與你分享，哇！個女新娘子望住佢笑咩咩啊？但同時好快之後，嗰、那個女嘅新娘都對同新郎講：我以此戒指為證嘅，與你結婚。我以我身心尊敬你，我以我財物與你分享。呢、這個係歡愉嘅兑換，就好似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佢將我哋嘅罪揽晒上身，而将佢嘅义归在我哋身上。透过婚姻，透过同主嘅结合，我哋嘅罪归喺主嘅身上。主嘅丰盛嘅生命，佢嘅义临到我哋身上。第二个记号系包着布，呢块布系一个好普遍嘅布。每个做母亲的都会用块布强保啊，我哋叫做包住新生诞生的婴孩。呢个是司空见惯，呢个不是我哋好起眼的一般好普通的布，不会令我哋惊喜的。记得马槽卧圣婴，婴孩卧马槽啊，呢个是好奇特，我哋会注目。但婴孩包住布。边个婴孩唔包住布先至奇特，系咪咧？包住布系好普遍嘅，就系卧马槽嘅圣婴个婴孩就好啲浪漫啦。如果冇咗块布，整个圣诞故事都冇影响嘅。你见个婴孩卧喺马槽里边就好浪漫啦。嗱，呢块布使我谂起福音书记载耶稣平静风浪嗰个神迹浸嘅枕头。马可第四章35-41节，圣经话：忽然起了狂风，波浪不断的打进船内，舱里积满了水。耶稣却在船尾，靠着枕头睡着了。如果唔要讲个枕头，耶稣却睡着了。整个神迹冇损分毫嘅，人只系挂住专注住嗰个风浪大作。然后耶稣就说：不要作声，安静吧。整个风浪就停止，好安静。我们所关注的就是风浪大作，耶稣用能力指住风浪，浸不浸住枕头，边个留意呢？没有枕头，好像没有了这个包住布块布，这个神迹，这个浪漫的圣诞故事不损丝毫。因为每个人睡觉都浸住枕头，每个婴孩生下来都包住布，枕头与 呢個襁褓呢塊布係唔起眼嘅，但係我哋嘅主係眼目冇離開過枕頭同包住嬰孩塊布，係表示我哋嘅主佢關心我哋，平時經常例上所有嘅關注。我哋會響主嘅崇拜嘅時候，我哋嘅情緒會高漲，唱詩，呢個殿堂好安靜，我哋祈禱。但平時呢，翻工放工，逼地鐵，趕功課，趕文件，做例常嘅家務，就會感到沉悶，覺得上主好似離我哋比較遠。但呢塊布提醒我哋，只要為住愛人同榮耀上帝，平凡一事亦能夠顯揚上主嘅香氣，亦都能夠成為王嘅記號。母親用襁褓呢塊布包裹嬰孩，目的使佢暖和，感到安全，顯示母親嘅愛。呢塊布污糟咗啦，就將佢洗乾淨，吹乾佢，再用過。破爛咗啦，將佢再修補。其實呢個嘅工作，清潔、修補、包裹，直到嬰孩長大，係一件好了不起嘅工程。因為我哋就係咁樣成長過嚟㗎啦。用愛心做一件好平凡嘅事，例常嘅事就能夠成為王嘅記號，顯揚基督嘅香氣。第三個記號係嬰孩，王點會係嬰孩呢？嬰孩最多係王儲，直到嬰孩長大成人嘅時候，經過加冠登基，先可以成為王。我十一月有機會去倫敦開會，參觀呢個咧係西敏寺大教堂 Westminster Abbey， 因為 Abbey 嘅意思就曾經係修道院嚟嘅，現在係大教堂。我親眼見過嗰張所有英國皇帝加冕坐嘅嗰張嘅王椅，其實好普通嘅木凳嘅啫。教堂曾經一度活絡，呢個登基用嘅凳啊，就俾啲唔認識、唔識貨嘅學生畫花咗嘅，真係畫花咗嘅，特登保留翻個畫花嘅地個圖像，係普通嘅椅嘅啫。香港嘅教堂裏邊，我又見到好多英國皇帝嘅墳墓撞喺嗰度嘅，而且佢哋嘅死好多係同宮廷嘅鬥爭分唔開，有原因嘅。為王不義，為王儲更加危險。你王都有權力係咪啊？但王儲未有權力字噶嘛？喺中國，我哋知道有人隔代被指定成為王儲，都要經過十年戰戰兢兢、循規蹈矩，十年之後才可以執掌皇權。你知道我講緊邊個啦？啊，胡錦濤啊，主席隔代被指定係王儲，但好小心，好戰戰兢兢，一隨時俾人鋸咗佢噶嘛，係嘛？王儲好危險嘅，其實嬰孩做王咧，都總有一個攝政嘅王，佢先係真正有權嘅。嬰孩作為記號係表示咩呢？係表示上主為我哋成為軟弱嘅救主。我話軟弱，英文係 vulnerable， 唔係佢冇能力，你係呢個有能力嘅王，將自己嘅能力收藏喺一個軟弱嘅嬰孩嘅身上。嬰孩每人都好鍾意嘅，搣下佢呀，即係輕輕嘅搣啦，抱起佢呀，錫下佢呀，但隨時可以放低佢嘅。 完全佢唔可以反抗你放低佢嘅。同样，我哋嘅主都系咁样。我哋可以拒绝耶稣基督，我哋可以蔑视佢、轻视佢嘅感动。呢个就系佢嘅 vulnerability。上帝为我哋成为 vulnerable， 佢唔系用强权威吓我哋归服佢，例如佢邀请我哋跟随佢，我哋可以拒绝唔跟随佢嘅，但佢冇放弃过我哋，就好似嗰位守候喺村口等候浪子回归嘅慈父，而且安排咗最好嘅羊犊、牛犊。等个浪子回归嘅时候，同一齐庆祝归湖回家，将残嘅灯火佢唔消灭，压伤个芦苇佢唔折断，佢为我哋缘故，好似羊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生生亡系婴孩，因为佢嚟救赎。佢唔系嚟审判，佢唔系强势统治，马槽卧婴孩，十架原基督，系基督成为人嘅样式，先十字架上，透过死败坏乃掌死权嘅，要释放一生因怕死而为奴嘅人，唔少嘅人系希望。新生王的出现，革新制度带来盼望。今年是捷克天鹅绒革命二十周年的纪念。亚洲周刊最近有专访访问这个哈维尔前总统，第一个天鹅绒革命之后的总统。文章提到二十年过去了，但人仍然怀念哈维尔，因为现在此刻个街头充满住赌场，而且被黑社会用嚟洗黑钱嘅赌场。响经济繁荣嘅背后，此刻成为欧洲严重嘅贪污嘅灾区。另一篇嘅文章，外国文章，网上睇到嘅就系伊朗。大选之后，好多反对党，当时以前都是革命党的兄弟来的，是被捉拿放入狱中里面被打压，令到很多伊斯兰的国家很失望，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革命的政权最初推翻了巴列维王朝的时候，他们很开心，终于我们可以在美国面前站起来，所以他说不。经过好多年，佢哋嘅希望幻灭，改朝换代，新生嘅王兴起，新嘅政权兴起嘅时候，同样压迫异己。耶稣基督嚟系冇应承我哋建立一个眼睛睇得到个政权。他说他的权，他的王权，他的角度在我们心的里面，这个角是婴孩的软弱来到世界上，我们可以拒绝他，可以轻忽他，但是对那些相信他的人，被他爱感动的人，这个软弱就成为大能，改变了生命。我们被神的爱改变这个生命的时候，这个软弱就成为神福音的大能。最近又看到一篇文章讲欧洲的宗教的情况，提到瑞士公投通过，人民反对伊斯兰穆斯林起宣礼塔 Minaret，同時間大家可能不好注意到，就是歐洲人權法院是宣判意大利違反1950年的歐洲人權宣言，意大利應該將 所有學校課室裏面嘅十字架 crucifix， 十字架裏面有耶穌基督個樣嘅 crucifix 除落嚟。你唔除落嚟係違反人權宣言嘅。意大利政府就辯稱，其實呢個與宗教無關嘅十字架，不過係文化嘅象徵。嗱，我想瑞士嘅人民同意大利嘅政府有同樣嘅關注，就係佢需要一個唔係嬰孩嘅王，佢唔想呢個王係嬰孩，佢想一個基督教嘅臨在係可以眼見得到嘅。瑞士人民係唔想令我宗教代表嗰種嘅宣禮塔向我哋中間嚟樹立，威脅到佢哋傳統基督教嘅信仰。意大利又好想佢哋嘅學課室裏面有象徵基督教臨在嘅，雖然係文化咧，那個 crucifix 十字架咧都響嗰度。雖然評論者好清楚講，啲歐洲嘅人根本對宗教個精神、對信仰嗰種精神冇種嘅執著，佢係好 secular， 係好世俗化噶啦。我大概1995年嘅時候，有機會響瑞士有7个星期去參觀訪問，我睇到歐洲好多嘅教堂嗰種嘅荒涼。好多教堂都孭住個背脊，孭住個包嘢嘅，就係收葺，即係不斷嘅收葺，成為一個博物館、文化博物館啊！真係好多古仔講嘅裏面啊，好多藝術嘅作品，但係唔係一個崇拜好活潑嘅殿堂。有一次我去，唔係噃，我去到個教堂，好多人喎，喂，好興旺喎。佢話唔係啊，牧師，今日係堅信日啊。Confirmation Day， 所以好多人，後生仔15、16岁就翻嚟啦，啊，嬰兒仔你就翻嚟啦，佢個家人就翻嚟啦，成人禮嚟噶嘛，即係 Confirmation， 成人禮嚟嘅歐洲啊，好多人，佢哋今日翻嚟之後，下個禮拜就唔翻嚟噶啦，啊，直到結婚再翻嚟啦，或者係死嘅時候俾人抬入嚟啦，啊，所以文章嘅作者講。他們歐洲已經很世俗化，他們根本沒有重視信仰的精神，信仰基督教的文化的符號。嬰孩是王的記號，是提醒我們信仰不是君臨天下，信仰不是由外力促使我們歸服耶穌基督。我記得一個好好笑嘅動作，就係我中學嘅時候好信耶穌，都好熱心。我帶我同學去布道會，咁啊有決志嘅時候舉手噶嘛，佢唔舉手，我托起嘅手舉啦舉啦，當然唔得啦，呢個外力嘅信仰最珍貴就係內在嘅自由 ，inner freedom 出自內心。耶穌說：神嘅國喺邊度？神嘅國就喺你心嘅裏邊。让一位生生王耶稣基督今天诞生在里面的心里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无论去做什么事，做一些看来很平凡例常的事，好像那个包住婴孩的那个布，都能够成为王的记号，而不是挂响那个课堂里面成为文化的记号，也不怕被人拿走。只要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承认，我们就成为一个活的宣礼塔，宣扬基督的真理。马槽作为记号，是显明上主认同谦卑的人站在被于边缘化被拒绝的弱势族群那边，我们应该关心他们，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上主同行。那块布作为记号，是比上主的眼目是不会离开我们，在我们认为平凡的例常的生活生计的里面，总有上主的记号。 只要我哋留意，只要我哋留意，总会睇到上主嘅痕迹。新生王系个婴孩，但系在信佢嘅人，呢、这个软弱婴孩嘅软弱，成为神嘅大能。你们将要睇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我哋祷告。天父上帝，求你的话语使我们成圣。阿门。